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今天上午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上午的圣经是士师记的第十七章和第十八章。好，士师记讲到是约书亚死后，然后呢一段时间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为的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在以色列历史上称为士师时期。大家已经读到前面的十六章讲到了很多的士师，一共有十三位。那有大能的勇士基甸，也有很悲壮的参孙。那在十七章、十八章呢，我们进到士师记的结尾，这里面讲到了几件小的故事。那这篇故事呢，让我们看见当时在以色列因为没有神，个人任意而行的时候呢，在那里面是很多的偶像崇拜，而且很多奇怪的事情，很多道德混乱，看起来让人觉得很肮脏的事情在发生。因为那个时候他们都没有神，所以个人都偏行己路。那首先我们来看第十七章的故事，讲的是米迦的偶像。讲到呢有一个人叫米迦，他呢就是他的母亲给他造了一个像，要来敬拜耶和华。那这个像呢实际上呢放在他的家里面。后来呢他又从利未人中找了一个少年人和大家做他的祭司，然后他给他一年是10舍克勒的银子和衣服，让他这个利未人呢在他的家里面跟他同住做祭司。那我们看见其实这个时候这个米迦就已经犯了第一诫命，因为在出埃及记中神很清楚地讲到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实际上在这边其实一开始这个米迦人他真的就是犯了一个拜偶像的罪。我还是先来读一下第十七章的第一节，大家对这个有些了解。好，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他对母亲说，你那1100舍克勒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并且告诉了我，看哪，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他母亲说，我儿呀，愿耶和华赐福于你。米迦就把这1100舍克勒的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现在我还是交给你。米迦将银子还他母亲，他母亲将200舍克勒银子交给银匠，雕刻一个像，铸成一个像，安置在米迦的屋内。这米迦有了神堂，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好，这边我们看到，那米迦先是偷了他母亲1100舍克勒的银子，然后呢，他母亲咒诅之后，米迦就过来跟他母亲说：“我把银子还给你。”然后呢，大家看见他母亲本来是说：“好，我要这个银子来献给你，我要为你献给耶和华。”但是他的母亲却雕刻了一个像，所以他的母亲知道敬拜神，但是却对神模模糊糊，他反而雕刻一个偶像，让他的孩子去敬拜。而且呢，这个母亲本来说我要把这个银子完全分出来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个像，结果呢，他只用了200舍克勒。所以看见米迦跟他的母亲这段的故事里面，就看出当时这对母子之间真的行事为人没有在一个神的诫命的里面。那下面呢？米迦他做的就是更加的过分，他让他的一个儿子做祭司。那我们也知道在出埃及记里面，神借着摩西明确的讲过，只有亚伦的子孙和利未人可以做祭司来侍奉神，来献祭。那这时候米迦他去把他的儿子作为一个祭司。所以在第六节里面讲到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我们看见当时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他们真的是个人照自己的心意而行，而且却还认为这是好的。那好像在新约里面所讲到的，当我们真的个人没有神的引导时候，我们就个人如羊走迷，偏行己路。所以我们真的知道说在新约里面，我们领受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会教导我们，指教我们，使我们真的走在神的道路上，走在神的心意上。 那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做决定啊，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应该来求问神，说让神知道我们当做的事情，让神告诉我们哪件事是我们应该做的，哪件事是神所喜悦的。我们下面再看第十八章，那我先总结一下第十八章讲的事情。那讲到是但支派的一个故事，讲到呢那个时候呢但支派他们还是在这个寻地居住，他们还没有得地为业。所以大家看到，然后那个时候讲十八章第二节讲到说，但人从索拉和以斯陶派人去打探别的地方。其实大家应该记得，在约书亚记的十九章的第四十节，那约书亚分地的时候呢，已经把这些地分给但了。那他提到说，他们得地为但支派按着宗族拈出第七阄，他们地业的境界是索拉、以斯陶、耶尔士麦等等等，有好多的地分给但。但是呢，那个时候我们看见，虽然把这个地已经分给但人，但是他们还没有迟延，他们还没有得到那块地，或者说他们只是占据了一小块的地。那他们呢就打发人去别的地方窥探，去到这个以法莲。那以法莲呢，这个地址上呢，看以法莲当时是在这个他们这个索以斯陶和索拉很近的地方，在他们的北边，所以离他们不远。那他们派人到以法莲去窥探的时候呢，就碰见这个米迦的这个里面的祭司，这个利未人祭司。然后他们就派了600人，然后呢把这个祭司和神像和以弗德从他们的家中抢走。而且呢大家注意，这边当米迦率人来追他们的时候呢，那这个但人他们却向米迦恶言恶语，他们说，你不要使我听见你的声音，恐怕有信报的人攻击你，以致你和你的全家尽都丧命。可以看见当时但人他们真的欺负米迦，他们抢了他的东西，反而说你不要追过来，不然好我要杀你的全家。可见那个时候真的没有神在他们的心里面。而且呢，但人他们认为他们把这个偶像抢过来就是可以敬拜耶和华。他们认为说，把这个祭司，把这个利未人祭司和这个偶像带回到他们的但族去，他们就会蒙受神的祝福。所以呢，在最后十八章的最后两节他讲到说，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我们看见神明确的讲过只有利未人的后代可以做祭司，而且是以色列人要在会幕中遇见神。那神的殿也在示罗，可是这边呢，但人却为自己雕刻一个偶像，而且是让但整个的族在那边拜这个假的偶像。所以我们看见当时这个时候但支派他们真的做了一件神所非常不喜悦的事情。那他们在这个地方拜偶像的时候呢，以至于说这个罪就一直的延续。圣经中提到说，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所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那但这些人他们都在这个拉伊这个地方去拜自己所雕刻的偶像。那地图上呢，这个拉伊，但这个拉伊呢是在这个以色列当时的北边，在这个迦南美地的北边，非常靠北的地方。但是这个示罗他们敬拜的地方呢，实际上是在当时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南边。对，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罪真的就从但支派这个时候开始拜偶像的罪开始延续下来，以至于大家后面看到这个列王记上的时候，当这个当所罗门死后，当这个约罗波安他起来造反的时候呢，他就是在他就造了两个金牛犊，他就想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去耶路撒冷敬拜是比较远， 他就说呢，好吧，我在这边造两个神给你们来敬拜。他造了两个金牛犊，一个是放在波特利，一个呢就是放在但。所以说我们看见当但族他们这样去拜偶像的时候，这个罪一直的延续下来，一直到所罗门的后代，他们还在这个但去拜这个偶像，去造这个金牛犊。所以我们看见一句话总结，就是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或者就是以色列中没有神，个人任意而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现在不管是米迦还是但族，他们的本意他们是想敬拜神，去求祝福，求好处，他们真的把神当作一个偶像，他们没有是把自己去顺服给神，去遵行神的话，遵守神的旨意，而是把神当作一个赚钱的工具，把神当成一个祝福的工具。那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有没有这样真的信了神之后，就是把神作为我们一个祝福的工具呢？我们是自己做王，还是让神来做我们的王？在新约中耶稣提到，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这是最大的。那其次是爱人如己。我觉得在新约里面，耶稣非常清楚地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地爱主你的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中充满了各样的诱惑，各样的偶像，但是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圣洁，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中分别为圣，行神所喜悦的事。也求神给我们一个分辨的灵，分辨的心，让我们真的知道什么是遵行神的旨意，什么是拜我们生命中的偶像。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想到一个美国以前一个牧师的例子，金贝克牧师。我记得几年前我有一次去到南卡罗来纳，去到那个夏洛特那个地方，那边有一栋建筑物，就是当时金贝克他们为他们的施工所造的一栋大楼。那个楼真的很高，大概是有21层的楼。但是呢，如果你去网上搜那个金贝克那个 building 的话，你会看到那个楼的照片。那个楼呢还是没有完工，它很高，但是呢，当时我们去看的时候，那个楼没有完工，然后就好像是对世人是一个警醒和提醒。那有些人可能知道这个牧师他真的当时施工做得很大，他帮助很多人成功，他的施工遍及全世界。但是呢，当他的事业达到顶峰的时候，他开始有很多的罪在他的生命中，他有犯了一个性的犯罪，后来有其他的一些欺诈的犯罪，那最后呢他锒铛入狱，那在监狱里面度过一段时间。他出狱之后呢，他真的深深的跟神悔改，写了一本书叫《我错了》。那我真的让我们看见说看见一个被神使用的仆人，在他的生命中，他从服侍神到巅峰的时候，真的就是有他的施工。我相信他的施工本意是好的，是服侍人，去敬拜神，去帮助人。但是呢，不知不觉中，这世界的罪就掺染进来。那很多时候，他的施工就成为他的偶像，然后他的会众就成为他的偶像，以至于当我们看见那个楼的时候，那个大楼很高却没有完工，伫立在那边，至今还是在那边，真的荒废的，让我们真的看见我们在不管是我们在服侍还是在生活中的时候，我们是为自己建造一栋会损坏的高楼呢，还是我们真的按照神的心意来建造一个不可毁坏的一个建筑？这样，这是我们真的思考的。我想我们在生活中真的可以面对很多的诱惑，不管是工作上的，或者名誉上的，或者是情感上的，或者是很多的地位上的，我想真的是求神每天让他的话来帮助我们，来开启我们，使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应该怎样的按神的话语而做。我自己想到一个例子，就是我几年前在换工作的时候呢，那我是有比较清楚的印证，也有神的话语知道说我要来现在这个公司。那当我跟以前的那个所在的公司提出，跟我的老板提出辞职的时候呢，那因为他很喜欢我，所以他就是后来告诉我说他跟公司去争取，或给我一笔这个股票，就是作为我的 counter offer， 希望我可以留下来。 对，但是我当时其实有祷告，然后有神的话语，然后我也跟有问一些教会的 leader， 那我里面比较阿门，是要来到现在这个公司，那我就跟他说谢谢，然后就没有，最后就是离开那个公司，就没有接受那个 counter offer。那然后呢，过段时间，当我在现在的公司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发现我以前那家公司的股票涨得很厉害。那我就里面就开始有很多的谎言，有很多的后悔，想到说如果当时我接受那个 counter offer 留下来，那现在是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钱。那我就发现说，哎，我开始陷在一个真的拜偶像的里面，就是受一个金钱的捆绑。但那个时候我其实我不是很清楚，我是觉得常常的不开心，闷闷不乐，然后很后悔在我的里面。那有一天我开车回家的时候呢，我就在路上又是这个感觉又过来。然后那天晚上我记得那是有小家，我就想到说不行，我说主，我不能有这个情绪去小家聚会，我说我里面需要你的平安。然后就特别下班之后呢，我就在路上一边开车一边赞美神，一边宣告神，一边宣告神的爱，一边宣告神的话，求神帮助我不要陷在这个金钱的捆绑里面，不要陷在这个拜偶像的拜金钱偶像的里面。我就记得当我在那边开始开车宣告的时候，神就给我一个感动，我就开始宣告，我说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我谢谢你，我需要你的祝福，你给我的祝福的工作是最好的。我还祷告说，主，就算那些股票涨到100万美元，我也不 care， 因为我要你的祝福，我希望活在你的平安和喜乐的里面。然后祷告完之后，我的里面这就充满了神的喜乐跟平安。那我就去回到家中小家的聚会。好，结果很奇妙，我祷告完之后没有多久，我就发现我以前那家公司，他当时给我的股票，如果我不离开的话，已经涨到大概150万美元。那个时候就感谢主，我说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让我当时做这个祷告，说主，哦，比起钱来，我更要的是你的祝福，我更希望的是遵行你的旨意。所以那个之后，我就发现说那个公司的股价的波动就没有再 bother 我，我的里面真的有一个平安和喜乐在我的里面。所以感谢主，我真的知道说神的话是带有能力的。他在我们的生命中可以帮助我们每一天做对的决定，做正确的选择。那我们也看到这17章、18章，还有之后我们也会读到这个19章，利未人与其妾，看到真的是很悲惨，一个很悲惨的故事。那真的提醒我们，当我们的生命中像以色列人一样没有王没有神的时候，我们个人就任意而行，而那个结果真的是可怕的。所以感谢主啊，求神保守我们。记得在最后就想分享提摩圣经上讲到说，耶稣说不要爱世界啊，如果爱世界的话，爱神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那求神帮助保守我们，每一天可以按照神的旨意和话语而行，让我们可以尽心尽性尽心尽力来爱主我们的神。好，感谢主。好，谢谢主听我们今天的分享，也祝福每一位。好，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